下面我们请正音姐妹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要读的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由洪瑞清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你要什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才过元宵节，有没有人吃元宵？有哈。对，所以到昨天才算真正过年的结束哈，所以在这里跟各位拜个晚年，请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新年好。因为以前是农业社会哈，然后总是在这时候是休息，然后等到过了元宵才开始恢复工作。各位知不知道我们的农历？我们的农历，我们觉得好像不够。我们现在今天这个世代都是用西元，很少在用农历。其实各位知道，农历是在当时宣教士利玛窦他们这一批宣教士协助大清王朝的时候一起把它弄下来。各位知道这件事情吗？其实各位发现说农历它在所谓的节气部分非常的准确，所以确实这是一个中国人很不错的宝贝。所以我们也不小看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也不轻看这些。虽然我们今天看到多半是西元我们看到的是国历，但是其实在农历上面有很多很可取的地方。那在过了新年之后，各位们上次记得我跟你们说的题目是什么吗？一个新的开始。那你们有人有许愿对不对？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最近有几个很热门的事情哈。第一个是有没有人看澳网打得轰轰烈烈对不对？今年的澳网非常的精彩那个 Roger Federer 打败了谁？纳豆。有没有人支持纳豆的？有没有人支持 Federer？ Federer 他是一个大家公认非常尖头的一个网球选手，然后他的评价都非常正面。那各位知不知道费德勒其实他这样的成就是跟澳大利亚有关？有人知道吗？ OK， 其实他每一年他在来打球的时候，他虽然今年得了金牌，其实他在他的打球的时候，在那个他的家人所坐的那个包厢里边，总是有一对老夫妻坐在那里参加他的最后的决赛。这不是他的父母亲，这其实是他跟澳大利亚有非常大的渊源也就是他的一个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练。虽然他不是第一个教练，但是他是他影响最大的一个教练这个教练是澳洲人。那他呢带他什么呢？他告诉他说怎么样子做人处事，他告诉他说当他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他是名球员还是不有名的球员，他都应当尊重。他也告诉他说怎么样可以赢得每一场的这个比赛，他必须要稳定他的情绪。所以呢你看到画面上面这一位就是他之前的教练。这个教练呢他在澳洲其实他是一个职业选手，后来他退休之后他来到了瑞士。就在那时候其实 Roger 他其实他只有大概、在8岁左右就开始去学打球，在他青少年的时候是非常的叛逆的时间的时候遇到了这一位教练。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人，看到我们的孩子，总觉得说哦，他非常的不乖，他非常调皮，我们讲说哇很头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他的教练看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这个教练叫做 Carter、Carter 他就打电话 回家，他的家乡是在 Adelaide， 他就跟他爸妈说我不回去了，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哦、他是一个、这个网球的天才，他决定好好的培养他。其实那时候大家所看见的这个 Federer 他其实是脾气非常不好的，当他在、这个青少年打球打输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对，他会摔球拍啊，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青少年。可是这个 Peter Carter 呢，他却发现这是一个值得教导的一个青年人，所以他就打电话跟他爸妈说他要留在这里好好的教。所以他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到2002年他一直都是一个他非常好的教练，他也带领他、拿到了 温士顿的青少年组的冠军。可是这个教练呢，在2002年的时候跟他的妻子去南非去、蜜月旅行的时候却不幸车祸离开了。那当然他非常的难过，他说他的教练走了，可是他也从此他也觉得说他教练这将近10年的时间的陪伴他应该认真，所以之后呢他就开始崛起。所以从2005年开始的、第一届澳洲网球公开赛的时候他都会包下飞机、包下那个、叫什么头等舱，让他的父母亲每一年都来参加。所以各位在画面上所看到的那两个、这画面不太清楚哦，那对老夫妻其实是他的教练的父母。这10年来他都每次他的比赛到决赛的时候他都会邀请他来，他让他一起住在他住的饭店，然后招待他吃一样的晚宴，然后他的庆功宴他都参加。各位弟兄姊妹，这个 Peter Carter 他是一个澳洲人，他有这样的眼光，他看到了这个 Roger 他是一个值得训练的一个年轻人。第二个呢，这个你们熟吗？刚刚那个不看网球的人可能不知道，但这个你们一定知道对不对？哎呀，这个是年轻的时候你们看不出来他是谁吗？如果再往后看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哎呀对啦，你知道马云呢他也跟澳大利亚有关你知道吗？马云他刚出来的时候呢，他去开这种国际的这个讯息的大会的时候，他坐在边上，他是一个无名小子。你看旁边这些人是有名的、包括你们知道的、QQ 啊什么一些网站的主管，他们当时马云坐在旁边是没有人理他的，这边人在玩自拍，他坐在那边非常的孤单。可是同样的、千里马也需要搏了对不对？所以当时呢他开始有一些梦想，他想要做 B2B 的这样的事业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的人看好他。但是呢他说我永不放弃。为什么他会有永不放弃这样的概念呢？因为他很受一个人的影响，以至于他在他刚开始草创这个阿里巴巴的时候，他就跟这一群他的同事说，我觉得中国需要有创意，需要有一个公司呢带领整个社会走向一个新的思维。所以他在、大概有18个人左右的一个刚开始成立的公司里边，他就讲他的梦想。而这样的梦想、很受这一个家庭的影响。这个家庭呢就是在他17岁左右的时候、中国跟澳大利亚有一个友好的团体，他们去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就在杭州的这样的一个湖畔，他看到这个年轻的跟他同年纪的年轻人，他就用他刚刚学的英文呢来试着跟他说。结果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认识了这个家庭，而这个家庭呢从此成为他的朋友。这个年轻人呢，他你们有没有注意最近的消息啊？有哈， 他捐了$2,000,000给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是怎么来呢？因为他当时在旅游的这个家庭叫做 Mori， 他当时认识了他之后，从此变成笔友。而这个父亲呢，觉得这个年轻人是需要栽培的，他写给他的儿子的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同年纪嘛，好，他的这个父亲呢 ，Mori 呢，他就请他请这个马云在写的时候呢，中间空一行，所以他每次他回信给他的时候，都可以在上面帮他批改啊，怎么样英文可以写得更好。他也鼓励他更加的认真努力的学习英文。只要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出了200块澳币让他来到澳大利亚旅行。然后呢，他不永不放弃的精神呢，他去签证的时候，当时没有所谓的这种 visitor visa， 就是没有今天的这个旅游签证，所以只有探亲啊或者是工作签啊，所以当时他去签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被准许，可是他就在那里，他离开他的家跑到北京去签的时候，他到第7次才签成功。当时当然 Mori 这一家也很努力的写了信给大使馆说，这是我的朋友，希望他来澳大利亚看一看，但是当时没有这个规矩，所以他就跟那个外交官说，我很想去看看澳大利亚长怎么样。他说，你一定要去吗？他说是的，很想去。最后说，好，你等我半个小时。他就终于给他这个签证了。他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其实他是去看了什么？他去看了动物园。OK， 他第一次离开中国，他来到了澳大利亚。但是呢，这个年轻人他回去之后，他在想中国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各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不管是澳洲公开网球赛的这个今年的金牌得主，或者是看到马云，他都很受澳大利亚人的影响。这就是一个眼光的问题。所以当时他虽然只捐给他200块澳币，如今他捐了$2,000,000来帮助雪梨的 Newcastle 这个学校。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刚刚我们同工跟我们读过了，其实在同样的马可福音的第10章，然后马太的第20章，或者路加都有了类似的记载，谈到一个瞎子怎么样得医治。经文里边谈到 OK， 因为我看那个画面字很小，你们还看得到吗？经文里面谈到，当耶稣他进到耶利哥，其实这个经文的进展，如果你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是耶稣已经从北边的弗士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了。耶利哥你们都知道，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个进攻打的就是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就毁了。当时那个旧的耶利哥城是不能重建的，所以后来在罗马时代，他们重建那个新的耶利哥城在旁边。所以经文你在读这三段不管是马太、马可或者是路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进了耶利哥还是出耶利哥。有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同的经文会有一点 confuse， 其实是这样子，他在旧城跟新城之间，所以他会经过这个旧的耶利哥城来到新的耶利哥城。所以呢，经文里面谈到他们进了耶利哥城，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在路上遇到了这个瞎子。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2000年前的巴迪买来到我们当中，你们掌声鼓励一下吧。我没有瞎，但是我只好戴个眼镜了。瞎子他不能工作，因为他看不见，所以呢，瞎子通常就是要在路边来讨饭。我这夹住了吗？所以我可以。OK。各位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瞎子。他就在坐在路旁乞讨。你是个好人，捐一点给我吧。哎，你们教会没有爱心啊，捐一点嘛，那个太多了，我只要零钱，捐一点，捐一点。 你们来教会都不准备奉献的、啊、你不能做假动作啊。我是一个又饿又渴的瞎子，你知道吗？每个人要去做耶利哥做生意的时候呢，路过我身边呢，都匆匆忙忙的经过，因为呢，瞎子看不见，身上又臭又脏，每个人都匆匆忙忙的经过，即使一点点的零钱也不肯给，赏一点吧，那你留着待会奉献好了。瞎子其实他因为看不见，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不容易有工作的，所以也是被排挤的一群。各位朋友，瞎子其实是非常可怜，可是虽然是一个瞎子，有可能他是外表的瞎，但是他的心并没有瞎。我们今天一起跟巴迪买来思想，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各位弟兄姊妹，经文里面谈到说，当他们路过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他叫巴迪买，他并不姓巴，他是迪买的儿子、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巴 B-R 他其实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是前宾的孩子就叫做巴前宾 OK 好 OK 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巴迪买呢，其实是迪买的儿子，他并不姓巴。当众人拥戴耶稣要一起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路过耶利哥的时候，其实大家所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的是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的耶稣指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木匠，他从拿撒勒他开始去加百农服事，然后一直往下，所以看到这个耶稣他当时的服事，大家都非常 surprise。他让病得医治，他也赶鬼等等，他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怜悯了很多的人。但是大家看见只是一个拿撒勒的耶稣，意思说这是住在澳大利亚、住在墨尔本的咱们的刚刚是讲的是前宾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哦，住在墨尔本的皇旭、哦、OK， 这只是一个称呼，但事实上我们认为他是拿撒勒的耶稣，可是他却喊着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在原文里面是说大卫的儿子，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 son of 谁 son of 谁，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其实在原文谈是大卫的儿子。其实他眼睛瞎，可他心里面并不瞎，他看到耶稣从这边走过，众人拥戴他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弥赛亚。大卫的子孙等同于弥赛亚的意思，因为在圣经里面谈到说，大卫将来会有一个后裔，会继承那个国位，会带来整个国度的复兴，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大卫的子孙。他不只是看到说这个人来自于拿撒勒，他看见的是说这是一个救世主。各位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在追寻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再翻到更前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进展。我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很喜欢谈到进展。圣经其实它的记载，作者他的安排是非常的用心的，它是很有次序性的。如果你们去看在这个经文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刚刚谈到第十章，你在经文更前面一点点，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耶稣谈到了他预言他的受难。耶稣谈到他预言受难的时候，在更前面第九章的时候，耶稣他们离开那地方的时候，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要被杀害，然后第三天复活。可是门徒并不明白，门徒怎么看呢？门徒想说，哇，那耶稣他被卖复活以后，那未来怎么样呢？所以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第九章的第33节，他们来到了加百农，耶稣在房间里面对门徒说，哎，你们刚才路上在谈什么？ 我刚刚是在跟你们讲说三天后他要死而复活呢，可是门徒在谈什么？其实耶稣心里很清楚，他说他们在争论谁要当老大。 OK， 谁要当老大。所以耶稣坐下来就对这十二个门徒说，如果谁愿意当老大，他就要当仆人。这是一个仆人侍奉的概念。各位弟兄姊妹，当耶稣第二次在 讲到他之后要为人的罪来钉十字架，然后更重要是他三天后复活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门徒们并没有弄清楚。弟兄姊妹，我们认为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其实我们很可能跟门徒一样，我们其实并不认识他。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想说哎呀，礼拜天来做礼拜真好，认识弟兄姊妹真好，来到这里可以像一个家真好。但是各位弟兄姊妹，这还不够，你真的认识耶稣吗？来到教会只是来听讲道，觉得讲道还不错，还是说今天诗歌非常好听，是这样子吗？门徒他跟随了耶稣三年半，在这过去的三年当中，他们认为耶稣他大有能力，他是为预言当中的弥赛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可能会复国，他们所期待的是地上的国。可是耶稣他反复的说他要被杀之后三天后复活，他谈的是什么？他谈的是这个国不在地上，这个国是在天上的。各位弟兄姊妹，当耶稣他说他要为人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看见的是，哇，那以后他当王了，我们都可以坐在左右边吗？所以第一次他们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接下来呢，你又看到了经文继续往下看，在第十章的更前面，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九章哦，你看到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在二十八节，彼得对他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然后接下来他又再次讲第三十四节，他们要戏弄耶稣，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他再次的说他要为人的罪来钉十字架，可是经文的进展你往下看，他就说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说，哎，夫子啊，哎，我们是不是跟你祷告什么你都会答应我们？就好像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来到神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这个明天的生意做得更好，钱赚得更多，我希望我们家的儿子娶到一个好媳妇，我们都希望什么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期待上帝听我们祷告，对不对？可是你们注意想过，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决定是谁在做？听懂我意思吗？上帝啊，你让我这个生意再多赚十万块就好了，然后十万块我就可以买一部车，我买一部车我就可以每天带我们弟兄姊妹来上下教会，是不是很好？我们这样的祷告 也不错嘛，对不对？可是这样的祷告，如果你再仔细想，这样的祷告其实是我在做决定，是吗？因为我已经想好了嘛，上帝你只要盖章就好，对不对？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所求的是什么？经文在第三十五节，刚刚讲第十章的三十五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前面那一段，西比他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来对耶稣说，我们无论强力跟你求什么你都会给我们，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我给你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如果耶稣今天也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What do you want?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结果呢，他们这两兄弟就说，哎呀，耶稣啊，在你荣耀里边呢，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好不好？各位弟兄姊妹，当耶稣在讲他三天后要复活，然后门徒们心里在想的是，哇，我哪天可以当这个左边跟右边的接班人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耶稣的旁边，可是我们并不认识他。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想说教会里面很好，但是你们真正知道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我今天要带你们再次来思想，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耶稣说， 你所求的你可能不晓得。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然后他们兄弟俩就说我们可以的。耶稣说哦，对，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只是坐在左右边不是我可以决定的。然后呢，其他的门徒十个呢，他当然很生气的啊，听到这两个怎么可以抢先一步去要左边跟右边呢？所以他们又开始为这件事情彼此恼怒。所以耶稣又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再次谈到我们要做头就要做仆人。各位弟兄姊妹，其实你真的认识这一位神吗？我们信耶稣，你祷告带来很多的好处，其实这还不够。其实上帝最在乎的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得到改变，你是不是真正得到永生。经文的进展谈到了说，他就喊着说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瞎子他心里面其实很清楚，他听到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耶稣所行的事情上面，他很清楚这是一个弥赛亚的来临。所以他在喊的时候，他就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可是你知道旁边的人觉得他怎么样？很吵哎，他们就制止他。可是经文里面谈到说他就越发大声，意思就是这么多人涌着耶稣一定很吵闹，但是呢他的声音要压过他们，不然耶稣可能听不到，他就会这样想。所以他就大声的喊，大声的喊，大卫子孙怜悯我吧，可怜我吧。各位弟兄姊妹，其实信耶稣并不是完全都那么容易的。有没有人信耶稣得到家里的反对的？有没有？有吗？有人点头。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我家人是很反对的，因为我是传统的拜拜家庭了，爸爸妈妈大家都拜拜，非常虔诚。所以当我信耶稣的时候，父母亲非常的生气，你怎么可以好像背叛祖先一样，他们是不允许的。各位弟兄姊妹，你说你礼拜天要来聚会，然后你放着你的生意不做，你的朋友会说哇，你这个为了教会太着迷了。甚至有人会说你是不是信教信到有点头壳坏掉。其实弟兄姊妹会的，你会遇到这样的拦阻的。所以你要来追寻耶稣的时候，你要追寻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你要付上一些代价的。我们刚刚提到说，当马云有一些想法他想要做的时候，其实人家是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可他没有放弃。各位弟兄姊妹，做生意的人都这么认真不放弃，在追求信仰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也是一样不放弃。所以当众人阻止他的时候，他越发大声的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信仰，我刚刚讲说在信仰路上有的时候会得到拦阻，可是有时候你要为神的事情，你要坚持你的原则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时候怎么办？你必须要坚持你所要的。我们刚刚前面说你要什么，接下来我要问的是你要坚持你所要的是什么。所以呢，经文继续往下走的时候谈到说，耶稣就站住叫过他来，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瞎子叫过来，对他说起来，耶稣叫你了。然后呢，他来之后呢，他怎么做呢？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对一个乞丐而言，那个衣服呢是他遮风避雨的，他的那个外衣大概就是他所有财产里面最贵的。他如果把那个外衣披着可以遮风避雨。所以当他愿意来追求耶稣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外衣给丢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丢下那个外衣就是放掉他原来所坚持的东西。当我们来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这样子放下你所抓住的。当你一直抓住的时候，可能你就看不到那个更美好的。所以当瞎子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各位弟兄姊妹，追求信仰有些时候你必须要离开你的舒适圈。当他离开他的位置，他跳起来的时候，他就迎向耶稣， 就得到改变。我们如果一直在我们原来的环境里边不肯离开，不肯离开那个舒适圈，你就看不到那个改变。所以信仰是需要付出行动的。弟兄姊妹，如果说你来到神面前，你不愿意起来，你只坐在那里，那就好像是那个礼物你不愿意去给它打开一样。所以瞎子他就丢下了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接下来耶稣就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你常常学习祷告，到底你要的是什么？你要只是我刚刚说的赚了更多的钱吗？还是说你的生命真正得到改变？有一个人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很希望改变全世界，可他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发现要改变全世界很难哦，如果可以娶一个好太太，有个好的家庭就很好了。在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说，哇，我最好可以改变我们的孩子，可是他最后他发现他改变他自己就好了。当一个人他越来越了解他改变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家庭就改变了。当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他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就更加的快乐。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怎么样幸福呢？如果太太很开心，妈妈很幸福，妈妈常常带着这个 positive 的 thinking， 比较是积极正面的，那个家就会比较幸福。因为呢他看什么事情都是好的，所以呢就会带给家里面很多的安慰跟鼓励。弟兄姊妹，耶稣说，我要你做什么？瞎子说，他就说拉波尼。拉波尼在这边翻译是夫子的意思，其实更贴切的意思是说，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各位弟兄姊妹，其实信仰带给你的不是带给你财富更多，带给你幸福美满，乃是要让你看见，看见什么才是重要的，看见什么才是可以值得拥有，可以长期，可以让你真正可以抓住的。弟兄姊妹，他说我要看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的是像这两位兄弟谈到说，我要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吗？还是像这位瞎子说，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弟兄姊妹，经文继续往下走的时候，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就看见了，然后呢他做了什么事？对，他跟随耶稣。其实门徒一路的跟随耶稣，从加利利湖畔他的服侍加百农一直往下，许多的门徒，很多的众人跟随着耶稣，但是他们跟的时候他们的心并没有开。所以耶稣在这整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医治或者是神迹，他不断的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其实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明白他是弥赛亚。可是这个瞎子他却看见了，他是个弥赛亚。所以之后呢，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个跟随是用心跟随，而不只是在外表上的跟随。弟兄姊妹，跟随耶稣其实最主要是你要认识他是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带给你什么？带给你是最主要是你知道你信的耶稣会得到永生，而这带出来的结果是因为你知道有更远的目标，就是你得到永生，所以你对今天很多的事情你就觉得你的看法不一样了。你就不再为一个小事情要跟别人争到底，你不再为了一个一点点的财富然后觉得很自豪。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什么？所以当这个瞎子他很努力的要寻求得到医治的时候，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子大可以说，上他可以说，夫子啊，你就给我更多的钱财，让我从此后不用再讨饭。他也可以说，哇，你就帮助我这个家里面可以更加的怎么样得到祝福等等。但是他并没有，他说我要看见。弟兄姊妹，什么是你最希望的？ 什么是你最希望得到的？是财富吗？还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呢？还是一个事业呢？是怎么样呢？这个瞎子选择的是我要看见。其实这个是一个眼光，当你看见了，你就发现你可以做正确的决定。所以呢，你要什么？英文说 What do you want? 你所要的跟你所需要的， What do you want 跟 What do you need 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你真正需要的？有时候我们可以要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它不见得真正是你所需要的。 What do you want? 然后呢，我们再近身一点去看，什么是你希望主为你做的。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在2017年当中，你希望主为你做什么？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然后呢， For you。 你可以做个祷告说，上帝啊，你帮助我们家的孩子 VC 考得很好，你帮助我的先生，他今年的事业更加好，都非常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要什么？你自己要什么？经文谈到的是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是你真正要的。所以我们希望你今天想想看，是你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可以很希望全家都进到教会，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进到教会，但是你自己要什么？你自己要什么？你有没有认真去想过你要什么？我希望你可以在2017年刚开始的时候，才过了一个月，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什么。这个期待不是为了你的孩子，不是为了你的先生，为你的旁边邻居，是为你自己。经文堂谈到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子他知道这是一个弥赛亚耶稣的时候，他就大胆来到神面前说，我要看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要什么？而且这个瞎子的行动是立刻的。你们都知道那个出埃及记对不对？你们都很熟吗？出埃及讲到十灾，讲到当法老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然后降下了十灾，上帝透过摩西降下了这十灾。当时有一个叫做蛙灾，当蛙灾临到的时候很不舒服嘛，到处都是青蛙，然后就跳到你的桌子，又跳到你的餐桌，非常恶心，然后你睡觉又跟你一起睡。OK， 所以你就所以呢，法老就把摩西叫来说，把摩西亚伦叫来说，请你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然后我就可以让你们离开了，可以祭祀你的耶和华。然后摩西就问法老说，哦 ，OK， 那你要我什么时候为你跟你的百姓来祷告呢？让这个青蛙呢能够除灭，不留在你的宫殿里面，只留在河里面。就法老怎么说？法老说明天。各位弟兄姊妹，明天，如果你今天已经在一个处境当中，你何不说立刻马上？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仔细读马可，你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词都是 immediately， 立刻，这个人就怎么样，他马上就怎么样，耶稣他们就立刻去哪里了，然后下一步就是这个人立刻就怎么样，然后这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了。这是一个行动。各位弟兄姊妹，你的处境是怎么样？你要不要离开那个处境？不要像法老说明天再说吧。可是明天怎么样不知道，有时候机会就没有了。我刚刚提到说那个马云啊，他不是在那边要投资吗？其实没有人理他，你知道吗？后来有一个人，这个人真的做一个正确选择，这个人他只跟马云谈了6分钟，知道这个年轻人有梦想，他有一个想法，他立刻做一个决定，他投资他2000万。然后这个人就是那个日本软体银行的孙正义，当时没有人投资他，只有他投资。所以你说马云他是现在亚洲首富嘛？其实你知道背后赚的更多是孙正义，因为他是股票里面他拥有最多数的。弟兄姊妹， 他立刻六分钟，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有梦想，立刻就做了投资。弟兄姊妹，你要等明天吗？明天可能机会就没有了。所以等到后来，那个腾讯啊 ，QQ 对不对？他们真的是扼腕。他说：“当时为什么不是我投资的嘞？”弟兄姊妹，今天你就要做决定，而不是明天。今天你来到这里，今天已经2017年2月12号吧，对不对？你要做个决定，你跟随耶稣是要看见。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很多的财富，你可以求很多，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有看见，你要那个眼光，以至于你可以做对的选择。当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看清楚时，什么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你可以说：“哇，我要有一个这个长得又英俊又潇洒又多金的男生，或者是我要长一个很漂亮的当的女生，可能都不见得是你要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我们的辅导会说：“啊，你要为你的未来另一半要写下条件，然后祷告祷告。”等到后来我结婚，我发现好像都不是我祷告的内容。我很希望一个怎么样的太太。后来我发现，我真正需要的是现在这个太太，就是很温柔。各位弟兄姊妹，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常常我们所想的跟你真正要的是两回事。门徒跟随耶稣跟随那么久，想说我可能跟对人了，没想到最后他要去上十字架，有没有搞错啊？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职分，他其实是弥赛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你可以来这里很好，但是你们真正认识这位神是什么一位神？弥赛亚听起来你觉得哦，这是一个名词。我上次讲过，耶稣他在很多地方不断地说他就是 I am who I am， 这是旧约讲的。在新约里面他说 Ego am me， 意思是说我就是那一位神。弟兄姊妹，不得了的，我们现在所认识这一位神，他是从一开始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这位神其实是不得了的。如果他是可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今天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小事情。所以你要跟耶稣求什么？我希望你求的是：主啊，我要看见。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其实只有这个，你要什么？我希望你想清楚。我更鼓励你跟上帝祷告说：我要看见。我们一起祷告。你可以闭起眼睛来思想，我们从瞎子巴迪买他心中认识这是一位不得了的弥赛亚。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当别人都说这是一个拿撒勒耶稣，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却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各位弟兄姊妹，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你干嘛去信耶稣，你干嘛信耶稣？可是他却说：我就是要信。他越发大声地喊着说：大卫子孙，可怜我吧。各位弟兄姊妹，你要追求这个信仰，就是你的决定。你就要学习巴迪买大声地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我要认识你，我要看见。你心里面愿不愿意做这个决定？不管你信主没有，不管你做了决志祷告没有，不管你受洗了没有，今年2017年，你跟上帝求：我要看见。在音乐声当中，你仔细来思想2017年你要跟上帝求什么。求一个真实的事情。我要看见是一个态度，但是你真的要跟神求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请你在安静的时候你自己跟上帝祷告。而这个是为你自己求的， What can I do for you， 是为你自己求的。不要为你旁边的太太，为你旁边的先生，为你家里面的孩子，为你的很多的事情来祷告。不，你就单单的想：我要什么？上帝，你要帮助我什么？ For you， 你为你自己祷告。2017年你要什么？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各位弟兄姊妹，真的不要迟疑，也不要等待。我刚刚讲到法老说明天，我们有多少个明天？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说他得了癌症，然后他做了化疗，做了电疗，什么都做了，结果过了几个月的时候，他发个 email 跟我说他癌细胞全部不见了，他多开心啊。结果过了三个月以后，我收到他太太的消息，他的癌症复发了，所有的癌细胞都回来了。就在上上个礼拜我去看他，他的时日不多，他有好多好多事情想做，可是他没有时间了。最后他说，侯牧师，我希望你好好的带我的孩子信主。他到最后他发现真正能抓的只有上帝。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抓住什么？他最后只抓的就是上帝。对他而言，明天已经遥不可及，对他而言，现在他能抓住的就是他的亲情。弟兄姊妹，你不要再犹豫，来到神面前，你就是紧紧的抓住神，不要等明天，不要等明天。刚刚你不管跟上帝求什么，你可以把手握在你的胸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跟随你很久了，也许信主不是一天两天，也许好多年了，但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认识你是弥赛亚，让我们不要像十二使徒只是跟随在旁边看热闹，好像说未来耶稣如果得位的时候， 我也会有一个 一官半职。不是的，因为你说你要为我们世人的罪上十字架，让人的罪得到赦免，而这样的罪的赦免让我们的关系恢复，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以至于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也恢复，让儿女的心转向父母，让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就像巴黎买一样说我要看见。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心中的眼睛，真的看见，我们不要变成是明眼人，可是我们心眼是瞎的。主，开通我们，开通我们成为一个眼睛明亮的人。主，帮助我们，刚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你都听见，主，你按着他们的需要来应允他们，在2017年，每一个人都真的认识我被神所爱，我可以来到神面前，我就是看见了你是弥赛亚。在这里我也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定，今天就是今天，我就要来认识他，我决定来跟随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还没有认识耶稣，我想要在这时候好好来跟随他？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说我过去一直都没有好好的跟随，我今天就是要好好做一个门徒来跟随。这跟随不是要做什么，乃是真的把神当神看见，看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不管信了耶稣，还是你觉得我要做个改变，你可以把手举起来。看见的朋友请放下，看见了。楼上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陪刚刚举手的朋友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谢谢你，从今天开始我要看见，我要离开我过去的环境的那个辖制，我要脱去我的外袍，要向巴迪买丢下外衣来跟随你，拿掉我的那个最在乎的那个外衣，最在乎外衣就是我的身份，我的职位，我的薪水，我的高低，乃是来到你面前，单单的看到说你是弥赛亚。主，帮助我们刚刚举手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认识你是弥赛亚，你真的开他的眼让他看见。也帮助我们这些朋友们没有举手的，能够有个眼光看见别人的需要。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Federer， 他最后得到金牌了，是因为他有一个澳洲的教练看见这个孩子虽然非常调皮， 但是他在内心里面有一个打好球的一个特质，所以他就训练他。我们也跟上帝求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眼光，特别是我们在座有一些很资深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这样眼光，看见年轻后辈需要被提拔，看见就像当时的另外一个家庭，看见马云就是帮助他，让他把英文练好，也鼓励他说你努力去做，做你自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的看见，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在座这些资深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的一代一代，甚至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人，甚至是外面的人，因着他们的需要，你看见的你就帮助他。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最后有一个故事你可能听过，在一群商人他们开完会以后希望回家去吃团圆饭的时候，每个人在机场拼命奔跑要赶上那一班飞机，就有人不小心把那个一个摊位的苹果都撞倒了，很多人就往前跑不管了。有一个人他停下来，他跟他的同事说你先回去， 我坐下一班。他停下来之后，他就帮忙那个摊位把苹果给复原，他发现有些苹果都被撞烂了，他就拿出了200块欧元赔偿给他，说对不起，这是你的损失，我赔偿给你。他发现这个售货员，这是一个女孩，原来她是一个瞎子，她是一个盲人。他这样帮助她的时候，他说希望这些够补偿你的损失，然后呢他就要走了。结果这个女孩拉住他的手说，你是耶稣吗？你是耶稣吗？各位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伸出这样的手，让别人看见，看见你就像看见耶稣？你是耶稣吗？当你真实从心中认识耶稣的时候，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当你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可以让别人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弟兄姊妹，新的一年2017年，需要你有这样的眼光，也成为美好的见证。传福音不是要去到处跟人家说，乃是活出来。不是说我要离开工作去当个宣教士才叫做宣教，乃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活出来，那就是一个宣教。祝福大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